我们先来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在上边的这一处，诗篇139篇第23节24节，我们读两遍把它背下来，我们读两遍把它背下来啊，两节圣经很容易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神呐、啊，
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
我们特别注重。我们这次的总题目就是最后的一句话，求神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这个是我们这四堂信息的总内容，就是神要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自己走不会走，我们只会走败坏的道路，走永生的道路不容易。那么我们要求神，求神来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那我先要把永生的道路这个方向先说明。我们现在人走的是什么路？我们看一处圣经，在箴言书。大家有圣经还是要查一查啊！你老不翻圣经，以后你就不会翻，你就非要靠那后边的人打电脑不行。你家里有没有电脑，那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每天都不看圣经，还是自己要翻一翻，好不好？箴言书，箴言书在哪儿？你翻熟了一翻就是，要翻不熟的啊，前头找后头，后头找前头，箴言书第14章12节，我们现在走的路就叫这个名字。这个路叫什么路？我们来看看好不好？现在电脑在给我们打吗？好，打出来了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在人生的道路中，我们以为走得很好，其实我们是向死亡前进。我们走的路叫什么路？各位，死亡之路。有人说我不要信耶稣，我说不信耶稣那很好吗？你就走吧，对不对？你不信你就走吗？三条大道走中间，走中间就是死亡的路。所以人走死亡的道路而不自知。那么耶稣来干什么呢？耶稣来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所以耶稣在幔子上，在十字架上钉上的时候，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这条路叫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走的，叫什么路？各位，永生的道路。耶稣来，耶稣说了，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引导我们出死入生。我们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5章24节，约翰福音第5章24节，有圣经的你自己找好不好？ 练习练习啊。没有圣经的你看下边好吧。耶稣说的话，耶稣来干什么啊？耶稣说的非常清楚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怎么说？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个耶稣说的多清楚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。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，那是简易的翻译啊，就有永远的生命。耶稣说你要听他的话，信差他来的耶真神，天上的真神，就有永生，就可以得到永生。那么得了永生呢，还不说这个罪也没有了啊，啊，不至于定罪，因为耶稣钉十字架赎了我们的罪啊，不至于定罪。出死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我们现在这些信耶稣的人不是出生什么，我们本来是出生什么，你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向死里走，你生下来那天注定了你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。哎，这话年轻人听了不服气，不服气也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你说死亡那是你的事儿，离我们还远着呢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年轻人都笑了，说到死，死是你这老头啊，不是我啊，你们大概心里都这么想。我88岁了，离的死只有一刹那，还有一小步啊，就走进去了。但是呢，我已经得了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什么，我现在不是往死亡里走了，我是向什么地方走？永生。你看见了没有？因为我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所以我把这好消息告诉大家啊！你若没有信耶稣，你出生以后你走来走去走来走去，你不管你的路途有多大的变化，还是经商啊，还是从政啊，还是做学者啊，你最后都是死亡，没有一个例外，只有一个耶稣基督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给我们的道路叫做出死入生的永生的道路。这个我要先说明，我们这次我讲的题目就叫永生的道路啊，永生的道路。永生的道路是神指导我们，答应我们要让我们走的，不走死亡的道路。这个永生的道路我还要再说一说。这个圣经啊，大家拿一本书，这本书大家都有啊，手里有没有拿起来我看看有没有，有好多都不带圣经来了啊，你看都举不起来，你看没啊，圣经那么重吗啊，都不带来。那么这个圣经大家知道它本来的名字叫什么知道吗？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，那你打开看看呢？你看我打开给你看看啊，我这个字儿大概也许大家能看得见，好大好大。大家看，什么书？ 看到了没有？看不到。叫新旧约全书，不过应当这么念，应当从这儿往这儿念，叫旧新约全书，叫旧新约，大家听懂了哈？这本书啊，就是两个约，旧约叫什么约呢？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看以赛亚28章15节。以赛亚28章15节有圣经的还是要找一找看，你从来没有看见过啊？为什么叫旧新约你都不知道啊？不知道这个圣经为什么叫旧新约。大家找到了，我们一起读来，这里也有了，来。哦，旧约简单的说，就是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。大家记住了，我们人类生下来，我们的老祖先就立了一个错误的约，把我们都约到死亡里去了，那叫死亡之约，旧约，旧约就是死亡之约，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什么呢？结盟，说最后你要到阴间去。所以按照圣经说，人死了以后，人的灵魂一定下阴间。阴间是什么呢？阴间是灵魂的拘留所，等候审判的地方。所以旧约是指着人与死亡立约说的，在旧约里，人与死亡立约是祖先立的，不是我们立的，我们不高兴那个约，我们不喜欢死，可是死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是亚当替我们立的啊，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就与死亡立了约了，这就是旧约的故事。那我们众人呢，都死啊，我们看这出圣经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圣经的故事，说人类为什么会有死亡，人类想尽了办法不要死，但是非死不可，那什么原因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啊？罗马书第5章12节，罗马书第5章12节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人有两个东西随着你，你跑不掉，你躲不开啊！你必须面对两个东西，你一生下来就对着它啊，它就跟定你了，你躲不开，逃不掉啊！这是圣经说的啊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第罗马书第5章12节，来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大家看这两个东西，就是你每天活着要面对的，面对的。每天人都要注意这两件事儿。一个叫罪，一个叫什么？死。每天面对这两个东西，所以人类一生下来就面对这两个东西。假如你有一点发热了，你赶快就得去检查啊，赶快要找出为什么发热。假如不找出来，你可能有危险啊。你开车你必须守交通规则 你要不守交通规则，你就有危险，那个死就在大街上，你随时会碰到他。哎呀，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就看见又是警车又是消防车，后边的车排了一大队，还好不是我们这边，那恐怕又有死亡临到什么人。所以这个死啊，随时会出现，死就在你左右前后，不是老年人一个人的全病，每个人大概都有可能。所以死是每天面对的我们啊，我们受他的威胁。所以你吃饭要洗手，你知道为什么吃饭要洗手？大家说说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有人不洗手，不洗手你就说他什么？说他不卫生，说他不懂保卫自己的生命。卫生就是保卫自己的生命，大家懂不懂啊？哎，所以你不洗手，那就是不保护你的生命。哎呀，你必须吃饭要洗手。我常常想啊，现在人类很聪明，我从前啊，我吃饭很高兴，我就怕吃完饭洗盘子，那就真啰嗦啊，要洗一大堆碗，还要用水冲，还要用消毒水，要吃完了就不洗有多舒服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有这法了，什么法？哎，纸碟纸碗，不过在家里啊还是用那瓷盘子瓷碗，真是麻烦啊。齐牧师，麻烦不麻烦？大概你太太做完饭是你洗碗吧，是吧？嘿嘿，你也跑不掉，我这么老了还在家洗碗呢。我也要洗碗，我也住在外国，这是外国风气，连布希总统都洗碗，何况我们，对不对？那不洗碗的那是老派的中国人啊，对吧？我们都要洗碗。那不洗行不行？我们不洗，吃完了就把它堆那儿，下次拿来再吃，这多方便呢，多好。那怎么样？不卫生，那你跟自己的生命闹着玩啊，你必须得把它洗干净，哎，还得用消毒水，看见了没有？哎呀，人为了卫生，你知道吗？要打防疫针，要到了时候要吃什么这个药那个药，哎呀，为了都是卫生，保卫自己的生命。但是保卫来保卫去，最后还是什么？还是死翘翘，还是要死。你所以死是注定。请问这人愿意吗？愿意死的举手，我看有没有谁愿意死。你说我就是愿意死，你举手啊。这没有一个愿意死的，没有愿意死的，但是死就等着你了，死在前头等着你，你跑不掉。为什么呢？你与他立了什么约？我还告诉大家，这个死还很有趣了。人与死亡立约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举个例说，我们跟某个人呢有约会，约会约立约，说我们两个人呢不见不散，我们在亚特兰大哪个街哪个地方来见面啊，我在那儿等你，或者你等我，谁先到啊谁就等那后到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这叫约会。约会是不见什么不散。那我们与什么立了约了？各位，与死立了，说死啊我们不见不散，说你要先来呢你等我，我要先来呢我等你，我们两个反正不见不散。像我这号的叫等死，嘿，死还没来啊，我在这等啊，等了88年还在等，这叫等死。 等死的人呢，走路都小心一点，都要走路都慢慢的。你看我拿着个棍儿，恐怕摔跟头，所以慢慢的小心翼翼过马路啊，都要看清楚再过去。这种人呢，公园里都很多，都是拿着棍儿在那儿等的，等啊，他也没事做，也退休了，就拿着棍儿走走走到公园去，到那儿一坐，美其名曰啊，说纳福，这是享福，这老年人没事干了，晒晒太阳享福。其实他在那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大家说在干什么？等死。说死要没来呢，回家去睡觉，明天再杵着棍儿再来等。这种都是等死。还有一种人呢，等不及了，哎呀，就弄个摩托车，坐汽车那死得慢一点，坐摩托车快一点，还要高的，咚，好，就找到了，那叫找死。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呢，等不及了，他要搞点危险玩意儿，找死。哎，大家听懂了没有？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叫等死，一种叫什么？你是哪一号的？哪一号的？啊，齐牧师，你属于哪一类的？你恐怕没有骑摩托车去疯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没有滑雪啊，我还看到滑雪从高山的哗跳下来，还有爬山的往上爬呀，这爬的那个就通一下掉下来啊，那都是找死的。所以有的大概人类啊是与死亡立了什么约，一种叫等不及了去找死，一种呢是慢慢等的。所以人人都有什么一死，所以死是注定的事儿。别的事儿我不敢保险，这个事儿绝对保险，每个人呢一定都会死。所以人为什么要等死要找死？因为人与死立了约了，不见不散嘛。啊，你非要啊要跟他见面，所以圣经就是讲这个事儿，讲人与死亡立约啊，人旧约是死之约。那为什么人会死呢？是因为罪，因为人人都犯罪，人人都有罪。这个罪我得要解释，很多人不懂这个罪的说法。有的人认为罪啊就是犯罪了啊，杀人了，放火了，强盗了，吸毒了，或者开车撞人了，犯了罪了。其实罪不是那么解释，罪要用中国字来解释，一说就懂。是中国字的罪字怎么写？大家说怎么写？你看我们圣经都写的印的都是是非，是非，对不对？罪字怎么写？大家都认识中国字儿，今天来听到懂中国话的人都认识中国字儿。罪字怎么写？大家说怎么写？是非，对了，你看圣经印的也是是非。为什么印是非呢？因为孔子说了一句话，孔子说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四个非。说不合理的眼睛不应当看。请问我们哪一个人眼睛说不合理的不看？有没有举手？哎，怎么都没人举手？那你净喜欢不应当看的。哎，奇怪得很，人的眼睛就是越不合理的他越爱看啊，越爱看。所以人的眼睛啊 不合理的非常喜欢看，所以人眼睛枉费者罪也，人眼睛会犯罪。说非礼勿听，说非礼勿听，中国人有这句话，说什么呢？说忠言什么逆耳，越好听的话不听，越不好听的话越是张家长李家短，是是非非，花边新闻，那听得最有趣。所以人的耳朵会干什么？大家犯罪，非礼勿听，他偏听。哎，说非礼勿言，说不合理的不要讲，这个我都要说，圣经里清清楚楚讲有四种话不能讲。第一种就脏话，骂人的话，污秽的话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说脏话。第二个呢是大话，狂妄的言语，狂妄的言语，吹牛啊。第三种呢闲话，这闲话我给大家看看啊，这个昨天我还特别给他们解释啊，闲话会害人命啊。今天我不解释，光说这句圣经。我们看马太福音，因为这是主耶稣的话，我顺便把它念出来让大家注意啊。马太福音12章36节37节，马太福音12章36节37节，马太福音12章36节37节，好，有了，我们一起念来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。所以这个闲话都会定罪的。所以人第一污秽的言语，第二狂妄的言语大话，第三闲言闲语闲话，背后说人批评论断都叫闲话，第四谎话。所以你看人的嘴巴哪能不犯罪呢？所以人眼睛喜欢犯罪，人的耳朵喜欢犯罪，人的嘴喜欢犯罪，人的手也喜欢犯罪。人啊，非礼勿动，不合理的不应当碰。人顺手牵羊啊，人啊随便来拿东西，那很容易的事。所以人的手，人的身体会犯罪。其实罪这个字儿啊，不是是非，按照中国造字学来说是枉费啊，一个框两个叉，就是我们现在上网啊，上网的网字，简写的网字，说拿渔网网到一个飞了就是罪。为什么我要补充一个呢？因为还有一个非更多，是我们思想叫想入，想入什么？听说过这话吗？有没有这话？想过没有？大家都不吭气儿，都一笑默认啊。我们都想入非非呀。我们从小到大不晓过想过多少想入非非。所以人就是个犯罪的工具，人每天都在罪里。你以为说啊，杀了人了，放了火了，哎呀，还有吸了毒了，开车撞死人了，这才叫罪。不是的，圣经里讲罪是讲肉体啊，你就有这个罪。所以一个人脱离不开罪，脱离不开死啊，你的罪和死一直跟着你。那么耶稣来就解决这个问题，耶稣来就跟我们重新立约，说那个死的约不要了，把它废掉。我们看一处圣经，看希伯来书第9章第14节和15节。 耶稣来就是和我们立约来了，来立一个新的约。好，我们找到了，大家一起念，来怎么说？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十五节，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旧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大家看到没有？他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。耶稣替我们死，耶稣用他无穷生命来替我们这有限的生命死，所以耶稣的死啊，是代替我们大家死，所以耶稣替我们赎罪啊。耶稣的死拿一个无穷的生命来替我们这有限的生命赎罪。我们再看第七章，第七章啊，第七章十六节，第七章十六节，所以耶稣把那个旧约就给我们还上了，那旧约我们犯的罪就给我们还掉了啊。我们跟我们立约，立新约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读。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耶稣用他无穷的生命替我们死，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所以耶稣的死啊，是除掉旧约和我们另立新约。所以我们这些人信耶稣了，就是跟耶稣立新约，回到新约里。新约是什么内容呢？来，我们看一看，在马拉基书，马拉基在马太福音的前边，第二章第五节，马拉基第二章第五节。我们大家一起念，找到了，大家一起念，来。神和我们另立一个约，叫什么约？生命和平安的约。那个生命啊，我们旧约是死亡和什么？阴间。新约里是什么呢？生命和平安。平安是什么？平安的居所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居所，平安的居所。所以神和我们另立一个约，什么约呢？新约。新约就是生命和平安，神给我们永远的平安，让我们将来到天上耶路撒冷去住，这就是新约的内容。所以这本书它的原名不叫圣经，叫什么？旧新约。旧约在前边是亚当立的，新约是在后边，是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来替神跟我们立的。这个大家听懂了啊？所以这本书的来源，它的作用，我也跟大家说明，叫新旧约，旧新约。我们常常说的是新约在头里，其实旧约在头里。旧约就是当初亚当与死亡和阴间立约结盟了，我们现在因着耶稣把那个旧约给他去掉了啊，那个死亡的约去掉了。耶稣用无穷生命的价值死了，赎了我们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，把我们从旧约里赎出来了， 说出来耶稣跟我们立新约，新约是什么呢？生命和平安。这我想我讲清楚了，这本圣经的意思大家知道了吗？知道了吗？若有人问你说你那拿的是什么，你说我是拿的一本洋书啊，洋书那不对，是一本约书。你说这个也是两个约，旧约是说人类，我们老祖先替我们立了一个约，叫做死亡和阴间。现在我们不要那个约了，因为耶稣来了，他受死为我们赎了在前约之时的罪过，让我们要接受一个新约。新约是什么呢？是生命平安。这就是新旧约。那么立约大家知道都有记号的啊，立约有没有记号？要不要签字啊？要不要？大家说要不要？要。那是签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立约要有签字的。古时候的人不签字，古时候不叫签字，中国古时候也没有签字这回事，古时候叫画押。画押，那古时候还有一种法子，要不画押那就盖手印。那最古老的人连手印都没有，就是画押。画押画什么知道吗？大家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我看过我家里的地契，买地契的时候两方面立约就画个十字，十字，十字就是画押的记号。中国人的画押是先画当中这一杠，然后再和横这一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家你知道为什么古时候画押比现在盖手印盖图章比什么都有效？因为他这个画押在古代人叫做赌咒。赌什么咒呢？因为古时候老百姓不会写字，十个里头没有几个会写字，他拿着笔啊都在打抖啊，就当中画一横，横的画一横就行了。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赌咒，说天理良心永不改变。你看了没有？那比我们这盖手印还厉害啊！但是神和我们立约也画了一个押，大的。那我这儿有，你看到没有？什么？耶稣也画了一个押，画什么？哎，古时候人画押立约，最厉害的约，永不改变的约是用什么画？你们知道吗？把中指血，中指啊，拉一个口，流出血来，用血画，哎，画上，这天理良心永不改变，这个在古时候叫插血为盟，大家懂了吗？啊，所以耶稣神的儿子来跟我们立约，也画了一个大押，什么押？十字架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，那永远不改变，就是这本书。大家记住了啊，我大概解释一下，你们听这个热闹啊，就是圣经有它的来源啊。圣经是讲旧约和新约，旧约是人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，新约是耶稣来把旧约给我们还掉了，耶稣用他无穷生命的价值替我们把旧约还了，他一个人死代替我们大家死了啊，那他和我们另立新约。新约什么内容呢？生命和平安。所以你一信了耶稣，你就在新约里有份儿，你是新约的啊人了，活在新约里人了。你不管没有这个罪或死了，因为死耶稣替我们死了，罪耶稣替我们还了啊，这个都没有了。没有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得永远的生命，进入新耶路撒冷，生命和平安。这就是新约，就这本书就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性质。那今天我要讲，可是我们要 进到永生去还要走一段路，不是一信就到永远去了，不是，我们还要走路。因为过去我们走的路叫死亡的路，现在要学习走一条路，叫什么路呢？大家再说，用力一点说好不好？你走的叫什么路？你现在已经出死什么？入生了，现在不往死里走了，往哪儿走？往永生走。啊，那怎么走呢？这条路啊，一共有四个步骤。第一步呢，叫因信称义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叫因信称义啊，第一步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。好，我们找到了，大家一起读，来，怎么说？你因信称义，本来我们是罪人，真的，我们有罪，我们眼睛犯罪，耳朵犯罪，嘴巴犯罪，手犯罪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思想更是犯罪，我们是有罪的，我们死也是注定的。但是我们信主了，我们一信主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用他无穷生命的价值替我们这有限的生命来赎罪，我们的生命都七八十年，对不对？耶稣的生命是什么生命的？刚才我们念什么生命？无穷的，无穷的生命来赎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，赎多少个？无穷的赎，有限的赎多少个？大家想想就知道，赎多少个？全部赎光，还有余，还是无穷的。大家懂了吧？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因为他那个生命用不完呢。啊，他只要把他的生命一部分，啊，就把我们全宇宙的人、全世界的人都赎了。啊，所以耶稣无穷的生命价值赎我们这些有限的。这个话也要解释解释啊，比如说我死了，现在要请齐牧师来赎我，行不行？齐牧师，你能赎我不能？你为什么不能？你今年多大岁数？你秘密啊，不说，女的可以秘密，男的不要秘密，男的没有秘密的哈。那多大岁数啊？你才一半，看见了没有？你只能赎我半个，我要赎你可以赎俩，对不对呢？啊，所以他这个生命有价值的。那么耶稣是无穷的，能赎多少呢？无穷的，把我们都赎光了，所以他还是无穷啊。所以耶稣用无穷生命来赎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，就把我们都赎光了。他代替我们死，他替我们钉十字架，他用死来救一切在旧约里啊，旧约他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啊，他来用死来赎我们，把我们都赎了以后，他自己把他永远的生命还放在我们里头。赎我们是一件事情，救我们又是一件事情。所以耶稣赎我们，他又把他的生命，你一信耶稣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进到你里头来。耶稣的生命跟我们的一样不一样？各位，一样不一样？耶稣是什么生命？他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是永远的生命，这永远的生命替我们赎，又给我们啊，这是两回事儿。赎是钉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你信他，他的灵就进来， 他一进来你就得了生命。所以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信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用无穷生命的价值赎我们的命，这是赎罪。然后呢，我们在信他进到我们心里来，他的灵活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又得了永远的生命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永生之道。永生之道，我们来看一出圣经，看约翰福音第六章。因为耶稣的生命是永生啊，永远的生命啊。这个永远的生命是神答应给我们。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六章68节，68节，我先把这个永生之道、永生的道路先弄清楚。68节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”耶稣有什么？永生之道。永生之道包括三个内容。这个道这个字啊，原文呢有三个意思。道，第一个道是道路，是一条路。永生之道就是永生的道路，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啊。第二个呢，永生之道是永生的原理道理。永生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什么生命吗？耶稣说了吗？耶稣说我就是道路。所以耶稣是永生之道。永生之道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永生的道路。第二呢，永生的真理。这次我来不能给你们讲永生的真理，永生不光是一条道路，我今天只讲怎么走这条永生道路，你一步一步的怎么走，我教你这个啊，不能给你讲永生的道理，为什么，什么叫永生，永生是怎么回事，那不能这么讲了啊，我只能讲这个永生的道路，不能讲永生的真理了啊。第三呢，永远的生命，耶稣就是永远的生命啊。所以这三个道路、真理、什么生命，我们信耶稣得永远的什么生命，然后学习走什么永生的道路，我们就可以走到永生去了。走到永生，永生又有两个意思。永生什么意思呢？永生第一个意思是说到生命，永远的生命是一个名词，名词。圣经里用这个永生两个字啊，有的地方用作名词，有的地方用作形容词。形容词是什么呢？永生就是永远活着的状态，说怎么样永远活着，永远活着也叫永生啊，永远的生命也叫永生，但是一个是名词，一个是形容词啊，这个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用法。那么我们今天要提的呢，就是永生的道路。大家知道了，我们一信了主就出死什么入生了啊，就向永生走了。那你怎么走呢啊，怎么走？所以这个得要明白，有走的第一步，今天我讲的叫做因信什么称义。可是因信称义啊，太简单了啊。有的人说因信称义就完了吗？没有，还没完。大家记住了，因信称义只是道理的开端，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还有完全的地步，还得要往里走。怎么样一步一步走？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这个字儿也用中国字形容非常好。大家你知道中国人呢，这个中国字啊就带着福音的意思。世界各国的字，你英文你这么写了一大串，你也不知道福音是什么。中国字你写个义字就知道福音是什么。义，义字大家看过没有啊？ 因信称什么？什么叫义？啊？金牧师，你做头的，我要问你，什么叫义？上边一个什么？下边呢？这都多简单，就是你把羊顶在头上就行了。大家听懂了没有？你把羊顶在头上，你天天顶的羊是谁啊？神的羔羊是谁？耶稣，你把耶稣神的羔羊顶在头上就叫义，你把它一拿下来就是我，啊？哎，这个多简单呐！啊，你看你们懂不懂啊？这话太容易了。哎，齐牧师，你假如把羊顶起来，你就是牧师；你拿下来，你就齐一人，知道了吗？你不把羊顶到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对不对？我是什么意思？知道不知道？我字怎么写？看中国字你们都不会写，你看这糟糕了，简直我们中国人都把自己老祖宗的字都忘了。我怎么写？我这边是个火，火是什么？庄稼，火，知道吗？火，那边是个什么？戈是什么？武器，打仗的。火是什么？吃的。我就是除了吃就打架。这多简单啊，你看了没有？你要是你除了吃就跟人打架，就打架。所以你看了没有？要是我就是吃饭打架。打架美其名曰要什么竞争。啊，你吃饱了喝足了去跟人家竞争啊，走路要竞争啊，做事儿也要竞争，竞选更要竞争啊，选总统选得头破血流啊，要选得花很多钱，要演讲多少次，对不对？竞争，那叫竞争，就是打架嘛，就是我干打倒你。这次民主党奥巴马打败了谁？啊，打败了前总统夫人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看他把他打败了，就是两个打嘛。所以是我就打啊，除了吃饱了就打啊。但是把羊一放上呢，什么？大家说是什么？就义了。我再给你说个字儿。羊下边加个大，羊啊，大是什么字儿？什么字？就是你现在就在美国嘛，美国，哈哈，一个羊字底下一个大字就叫美。假如一个自己的字底下一个大，什么？哎呀，臭啊！你看，就是自大加一点臭，所以羊一在上面就美得不得了。羊下边20个口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上边一个羊，下边一个20，底下一个口，什么字儿 ？善。所以大家的嘴都赞美羔羊，那就善；大家都尊主为大，那就美。假如你自己大就很什么，很臭。哎，中国字太好，中国字就是福音啊，义啊，就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中国字有好多字很奇怪哦。啊，你比如说啊，这个心里头发闷的闷字怎么写？把心关在门里，你就怎么样？就闷得慌。你就出门去散散心，对不对？啊，要这个，那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你看，一个门里头加个心，把心关在门里了，那就闷，哎呦，越来越闷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没事都要出去走一走，兜兜风啊。所以他这个中国字太好，太好啊，还有好多。你比如中国的传字，传怎么写？一家什么？ 八口那就是船，方舟，哈哈哈哈，中国古时候的方舟，大水的方舟。所以我要讲这个中国字里头有太多太多好的，其实中国字的篆字更好啊。人的心呢，从前古时候的心呢，是一个两个手举起来啊，跪在那里祷告，真正的篆字的心啊，这样这样，然后这叫心啊，中国的心字。现在的心不是，现在的心是什么心啊？这一撇，一个大勾和小勾，后边再一个撇，就是七勾八勾。现在的心都是勾太多了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中国字太妙了，你外国字怎么形容？没法形容。中国字本身就是一个啊，一个启示，神给我们的启示。所以你看，是非讲到罪多好解释，说义啊，我们因信什么，把羊一夹到头上，这就义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一信耶稣，把羔羊举起来，你就是义；你把羊拿掉了，你就是吃饭打架啊，这多好解释呢，你不用别的话，就这么讲就是福音啊。所以义称义，你只要把羔羊来代替你，神就看不见你的罪了，就看你是义。所以这叫因信称义，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，不是我们的义，我们是佩戴羔羊，佩戴基督啊。耶稣基督在我们外边，神看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罪了，看见我们就是羔羊，看见羔羊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成为义。所以这个义呢，弟兄姊妹们记得，我们还要进义门，并不是因信称义就完了，得要什么呢？离开还要进一个门。我们来看这个门好不好？先看什么门啊？我们先看诗篇118篇18、19、20节，18、19、20节，诗篇118篇，119是最长的一篇。诗篇118篇第18节、19节、20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来。大家看了没有？耶和华的门叫什么门？叫什么门？义门。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因信称义了，我们就要进义门，要进这个门。那门是谁呢？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7节到第9节，约翰福音第10章，耶稣亲自说，羊的门，义门就是羊的门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我就是羊的什么门，这个羊的门就是义门。所以我们一进了耶稣这个门，这个羊啊就跑到我们身上来了，我们叫进义门。然后呢，耶稣的灵就要引导我们，诗篇23篇 大家都会背吧，会不会？诗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什么义路。大家记住，我们要走进义门什么，走义路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要学义。说实在的，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对义也不大懂，不懂。那有一本书啊，就指导我们学义。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好，我们找到了，圣经这里有了，大家一起念，怎么说？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大家知道这本书是干什么？教导我们学什么？学义，学义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这本书是教导人学义的啊。美国人都不大读这本书，他们以基督教立国却不读圣经。我听过很多他们的牧师讲到，除了戈培里，他儿子现在都不讲圣经啊。他戈培里那个时候，格里汉那真正讲圣经，哪呀啊，就是圣经啊！我听过他讲到，他到台湾来过。哎呀，现在很少人讲圣经。其实圣经叫义道，圣经就是教导人什么学义。你要不懂得怎么过义的生活，你就读圣经，你就会了，你就会了。比如人呢？为什么叫罪呢？罪就是不义啊，不义就是罪。人违背神，人违背神就叫忘恩什么负义。人不孝顺父母就叫什么忘恩负义啊，这都是义理啊。所以人忘记神啊，不对神敬重，这就叫罪啊。这个叫什么罪？这叫不义的罪。因为宇宙万有是神创造的，我们人的生命是神赐给的，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出乎神，结果人把神忘了，这叫什么呢？不义。所以我们一信耶稣呢，我们就归向神了，我们不再反对了，不再跟神作对了。那我们一回来呢，就因信什么诚意哦，我们跟随耶稣了，进了耶稣这个门了，我们叫什么门？义门。那我们开始呢，就走义路。罪人的道路我们不走，不占罪人的道路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就明白了，一个基督徒开始走义路，凡是不义的路我们一步都不踏啊，要走义路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学义理，学义理就读圣经。你要读圣经，一个不读圣经的人你怎么会学义呢？啊，你还是悖逆，还是不义啊，你一定的。所以你一读圣经，你就不孝顺父母的孝顺父母了，违背神的来顺从神了，他就完全变过来了啊。所以叫做义理，圣经的道理都是义理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学义。所以因信称义，进义门，走义路，学义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传义道，我们懂了要把我们所知道的告诉人家。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二章， 彼得后书第二章，我们读第七节、第八节。彼得后书第二章，我们从第六节读起吧，再多一节，来。只搭救了啊，那什么？我们再念底下，再来两节。念到第九节。只搭救了那船异道的欧挪亚一家八口，所以挪亚是船什么？各位，船异道啊！你看，因信称义，进义门，走义路，学义理，传义道。最后呢，我们要做义的工具，我们不再给罪做奴仆了。我们做义的器具啊，要给义使用啊。我们看罗马书，罗马书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读十二节，罗马书第六章从十二节，十二节，好，我们大家十二节、十三节，来，大家一起读。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他的身体以前是给罪用，罪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罪在你里头做王啊，罪做王是叫人死啊，义做王是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所以人把身体献给罪，做义，做罪的器具，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。啊，比如拿身体去犯罪，做罪的工具，这都是以前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就要犯罪，不犯罪睡不着觉。哎呀，哎呀，在那儿就想，有的人呢。想来想去还是起来找几个人去打麻将，这睡不着觉啊！他要不做点那个事儿，他就好像睡不着觉啊。但是我们一信了主以后不是了，我们的身体不再给罪用，因为我们已经死了，与主一同钉十字架，同死同复活啊！我们不再。活着是我了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那我这身体干什么用呢？给义啊！比如再有人打麻将找你，哎，说 还是齐牧师好。齐人来哦，干什么？三缺一。你就跟他说，你说对不起，齐人已经死了。啊，你说你死了怎么还会说话？你说我现在活的是基督。对不对？啊，你去打麻将，我不去打了，我死了，我不会打，死了不打。所以你一死，什么也不找你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再做罪的什么器具，要做什么呢？有人打电话说来，喂，亲人，说那里有个病人，来为他祷告好不好？好，马上去，马上去。你看见没有？这叫什么？这叫义的什么？器具，不再是罪的器具。凡是犯罪的时候找你，你没有你了，你说我没了，我死了。所以这才叫因信称义啊，因信称义。所以这个叫进义门，走义路，学义理，传义道，做义的什么器具。然后呢，圣经的话，凡是神的话你都要听，别人的话你不要听。你凡是圣经上没有的，他瞎扯，你别跟他扯啊！圣经上的话都要听。那怎么样呢？我们念一出圣经，这个是说到挪亚方舟的时候，我们看第六章最后一节，创世纪第六章最后一节21节，创世纪第六章最后的一节哈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怎么说？挪亚就这样行，怎么行？大家说怎么行？凡神所吩咐他的，他都什么？照样行了。就我今天告诉你，好多人呢读圣经问题多多，圣经的话他不照着行，他光提问题。我看到这样人，他不是个义的工具，他一直在那里疑怀疑圣经。圣经我信就是神的话，我就照着行，神怎么说怎么做。因为学义理嘛，它是义的书嘛，啊，这叫什么呢？最后我们看罗马书，罗马书第六章第16节，这才真正的叫做诚意，因信称义，顺命诚意。这就叫我们信耶稣走的第一段路，啊，第16节，六章16节，好，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怎么说？以至于死，或作顺命的奴仆，以至于成义。所以圣经啊，我今天告诉弟兄姊妹，有很多对圣经怀疑，这个是你不认识圣经。我举个例来说好不好？我们买一个照相机，买一个手机，买一个电脑啊，买一个汽车，精密的仪器啊，他都附了一本什么书？大家说什么书？说明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要说没有，那是水货。那没有的是水货，没有说明书，对不对？要是真货一定什么 一定有说明书。请问神创造天地万物有没有说明书？在哪儿？你看过吗？都看完了吗？详细看了吗？切，糟糕了，所以你都不知道了，所以圣经你都不看，所以你家里出生问题了，太太跟先生吵架了，不知道怎么解决，其实圣经早就告诉你怎么解决。我问弟兄姊妹们，假如夫妻两个人吵架了，是为什么？有人会回答吗？为什么？啊？你们这夫妻都没吵过架，呵，你们喊得好美啊！吵过没有？吵过，什么原因？爱是恒久什么？又有什么？就是爱心用光了，爱心用光了就忍耐不住了，就也不恩慈了，就强暴了。大家听懂了没有？一个人爱心用光了，他本来很爱，爱的时候啊，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将就，什么都可以，因为爱是恒久什么，又有什么，嘿，那爱的时候可了不得，那个时候又有恩慈，又忍耐。等到爱用光了呢，怎么样？难道发脾气了？忍不住了，一定要冲起来。他就爱用光了吗？那么人的爱会不会用光？大家说会不会？当然会了，人只有那么大个小肚子，你有多少爱？对不对？你装不了多少，那你没有爱了怎么办呢？要不信主的那没办法，那就吵下去嘛。今天吵了，明天吵，明天吵，后天吵，吵得没完没了，最后散伙，这不就得了吗？但是基督徒不，基督圣经说了，说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什么？这不说得很清楚吗？既然你吵架是爱不足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去找那个爱的源头啊，啊，你到神那里去啊，你跟神跪下来求啊，你说神呐，我现在爱不够了，我爱不下去了，我要跟他发脾气，我要跟他吵架了。那、啊、齐牧师有没有这个时候？连牧师也有、哦、我也有啊！你别看我活了80多岁了，我们结婚40多年还是不行啊！那怎么办呢？我有办法，那圣经告诉的嘛。圣经说，那你就跪下来祷告，因为神是爱的什么源头，我们有爱的老根儿，我们把它接通，就让它多给我们浇灌一点。我们看见是罗马书第5章第5节，这就解决问题了吗？啊，你不看圣经，圣经造人的时候老早就告诉你怎么回事了。好，我们找到了吗？罗马书第5章第5节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那你跟神一祷告，神的灵一来，把什么浇一点进去？浇一点以后，你跪下来祷告，圣灵一来了，一浇，你起来还吵吗？还吵不吵？起来再吵。起来祷告，多点力量，吵的火更大一点。一起来啊，就给啊先生就给太太道歉了，太太就给先生道歉，说实在对不起，哎呀，我错了啊，不应当发火啊，一定。他为什么呢？因为爱是常以为亏欠。他不会觉得，哎，你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现在对我这样，我一定发脾气了，那就发脾气。但是爱不是这样，要真正有爱，就觉得老亏欠你的 爱人，大陆叫爱人哦，对不对啊？你就老觉得亏欠他，那齐牧师就应当想，你看我做牧师薪水又不多，那三个孩子都要太太照顾，他好辛苦，还要帮我在教会里搞事儿，帮忙，哎呀这多可怜呢、啊、哎呀我实在对不起，对不对？可齐师母在后头听得很乐，说这个老刘牧师在帮我说话，哎，我不是帮你说话，你也应当想，哎呀我先生好辛苦啊，又跑德国去又跑回来，去那还生病，我也照顾不到，哎呦炖点鸡给你吃吃我。喝鸡汤了今天饿了差不多。所以他这个他就互相以为亏欠，他不会说哎呀总挑他毛病，以为他不对，不是，他爱一来了就以为亏欠。我告诉各位，这都圣经写的，不是我说的啊，我也没这招啊。那圣经说的，你不看圣经你不知道有这个解决的办法，所以吵个没完。所以很多家庭不看圣经就出纰漏，管孩子也管不好。你记住，你不看圣经，你什么张老师李老师都没用，你打电话给张老师请教，我管孩子怎么管，他给你说一大道啊。我看过一本书，说夫妻两个彼此相爱啊，要有100句话你要学会说。在台湾有一本书啊，叫《幸福家庭》，还是基督教某一个团体编的，我就详细看了一看，哇真好。说你要想的这100句话要跟常跟太太说，比如说太太我爱你啊，什么这个你常常说。我告诉你，一发脾气一句话也想不起来，100句连一句也没有了，哈，一发脾气完全忘了。但是圣经不会忘，圣经你一发脾气他就来了，他就告诉你怎么办。所以弟兄姊妹记住，要读圣经，要读圣经，要读圣经，这是神给全世界的人他创造万物的总说明书，所以他的话不会错的。他的话你不懂，你不懂是因为你看不懂啊，你解释不开，解释得开，每一句话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半漏。你们要宣读查考耶和华的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今天告诉大家，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称义了，不是完了。有人因信称义，我在台湾就去过一个教会叫信义会，那是我在台南，这个信义会就在成功大学的隔壁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学生中心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我在那时候有个赵牧师啊，赵蔚然，赵牧师他是最早在那儿做牧师，他请我去讲道，我就到他们的牧师楼，有个外国的美国牧师在那教会里。我一进去，那个牧师在那儿坐一个椅子，那个椅子还是会摇的。那时候我才我刚刚出来传道啊，结果他在摇，手里叼着香烟。我一进去还正好喷一个圈出来。这个香烟的圈就对着我来了啊，我就进去了。赵牧师就说啊，我们请一个刘弟兄来为我们正道啊。他说欢迎欢迎，说又一个圈儿，呵，我一进去一看，我说这位牧师厉害了。我说好好，牧师再见再见，我说我去讲道了。我去讲，我就问赵牧师，我说你们怎么搞的啊，这个牧师还抽香烟啊。他说不光抽香烟还有老酒了。哦，我注意了，他那后边还有个柜子，里头好酒一大堆。这个牧师又抽烟又喝酒，我还不知道还有别的事儿没有。不知道，我就问那个赵牧师，我说你们怎么搞的，怎么牧师还可以吃烟喝酒啊，都不好意思吃，还当着我吐圈儿啊。他说我们信义会 就是讲因信称义，是靠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，所以我们呢不必有什么好功劳，搞什么不在乎。我说错了，我说后头的要顺命成义，还要走义路进义门，我说还要学义理，我说你们这学到哪儿去了？我跟他说，那后来这个赵牧师啊，到了美国办一个很大的工作，现在不是他了，是金培基，啊，叫做开路者，啊，他做的很大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，这广讲因信称义这不对了，这只是入门的第一步，基督道理有开端，有完全的地步，所以我们要信耶稣，因信称义，第一步还要继续的进义门，走义路，学义理，还要传义道，还要做义的工具啊，然后还要结义果，还要结出果子来，义的果子来，还要呢顺命成义，这叫我们要走的第一步路。你要照着这个走，你是越走越光明，越走你就越懂得怎么样讨神的喜欢。所以今天我先讲这个第一段，好不好？明天讲啊，我们这个印的错了，明天晚上讲叫成圣，叫全然成圣。大概杨长老传那个消息传错了啊，是全然成圣。第三堂叫得胜有余，第四堂叫永远的荣耀，得着永远的荣耀啊，一共有四堂啊。我盼望我一堂一堂的给讲下来。第一堂叫今天讲的叫什么？我们这一段路第一段叫什么？叫因信称义。但是大家这个只是个开头，这是进义门的。进了义门以后，你还要走义路，学义理，要读圣经，然后要把自己献给义，做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啊。然后我们还要传义道，要结义果啊，要有义行，还要有行为表现出来，然后顺命成义，那才真正的在神面前成为义啊。我今天把这第一段先讲给大家，好让我们知道怎么走。基督徒信了之后不知怎么走，哎呀，也不看圣经，也不学义理，也不走义路，也不把自己献给义做器具，结果罪说你去给我犯罪，他还去犯，那这就不对了，这个不叫义人了啊，犯罪的是罪人啊，那不能再去犯。我们要走在义路上，要学义理，要学啊，然后我们要传义道啊，要结一果，还要一步一步的都做到，然后我们顺命成义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好吧？盼望我们大家都顺命，大家说顺命什么？成义啊，不是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只是道理的开端啊，真正成义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请齐牧师来带我们祷告。
好，我们请大家低头在主的面前。我想我们弟兄姐妹，若是像刚刘牧师讲的，若是有人对上帝的话仍然怀疑，没有看到神的话，就是我们学义道，是教导我们学义的最重要的书。如果你对上帝的话，你把它没有当作是那个完全该顺服的话，那我想我们先在主的面前来认罪。若是你觉得有困难，就向神祷告，我们现在来为你祷告，让你的心能够顺服神的话，不再以人的话来作为你的标杆。 真的是来顺服神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完全来顺服神的话吗？你真的看到神的话是让你走义路，让你学义道。你没有神的话，你就走在黑暗里面，就自己做主，自己做王，完全没有胜过罪恶的能力。你有看到你的光景吗？好不好让主的灵来光照我们。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完全来追求神的话，而且相信我的一生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这一本神的话，它可以教导我走义道，让我能够得着生命的力量，生命的道路。若是你愿意这样子，你在主的面前来祷告，你来认罪，过去你对神的话没有认真的读它，甚至放在书架上长了灰尘，没有天天的灵修，天天读他的话，天天来认识神的话，你信主两三年、四五年，这本书对你还是陌生的，求主今天让我们有一个在神面前悔改的心，向主认罪，求主让我们回到神的话，来看重他的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要得着饱足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里面创造那个饥渴，主让我们对你话语有前所未有的渴慕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弟兄姐妹心中工作，主让我们真的再一次的确信，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就是你的话，而我们自己就来吃你的话，把你的话吃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走这条义的道路，能够结出义的果子。主，我们也再一次的将自己献上做义的器具。主，谢谢你，亲爱的主，孩子在这里恳求你，主让我们亚特兰大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读你话语的教会，传你话语的教会。主啊，也是活出你话语的教会。主，我们也为在我们中间若是任何人对上帝的话，对这本圣经还没办法完全顺服的，主啊，求主你现在你就来光照，来更新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到底是跟着哪一条道路走。主啊，世上的话，我们自己的话过去家人的话，主啊，都不能够把我们带上永生的道路。主，只有你的话能够把我们带上永生的道路。主，谢谢你。主，我们今天也再次求你，若是我们中间有任何人家庭夫妻相处那个爱的泉源缺乏的，主啊，求你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心，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也求圣灵将基督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。主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成为我们生命那个力量的泉源，爱的源头。主啊，让我们起来行义的道路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求你今天真的是在我们中间，谢谢你借着刘牧师再一次将你的话解开了，就满有亮光，我们心里就得着饱足。主啊，我们也为明天后天适当的信息继续来仰望你。主啊，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得着更新，得着帮助，让我们的心都归向耶和华，也归向你的话。谢谢你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，
阿们。